大家好，欢迎大家，也欢迎那些观看录影带的观众朋友们。你们有没有留意到，假如在上帝 God 这个英文字上多加一个字母 O， 那么就变成了 good 好。同样加一个字母 D， 在 evil 邪恶这个字上呢，就变成了魔鬼 devil。 这本书宣称在美善的背后藏着一位真神，而在邪恶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个魔鬼。我不知道你对魔鬼有什么感想。我记得我初信主的时候呢，大概是4到5个星期呢，我就听到别人谈论魔鬼。我心想，天哪，要相信上帝已经够难了，现在不是要说服我相信魔鬼吧？可是有趣的是，人们会很容易的相信魔鬼。或许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充满着邪恶，所以相信邪恶比相信美善的上帝容易。电影《驱魔人》的编剧和制作人威廉·彼得说，要我相信上帝呢，似乎是不太可能。但是谈到魔鬼呢，就另当别论。魔鬼不断推销自己，他的广告无所不在。无论如何，我相信受西方文化所影响的人呢，比较难相信有魔鬼的存在。或多或少呢，是由于我们对他有不正确的概念，就正如人们对上帝也有错误的概念，总以为上帝就是腾云驾雾的、长胡子的，这当然是荒谬的想法了。也有些人幻想到魔鬼呢，就是头上呢有角，手呢持鬼叉的鬼怪。当然呢，这种幻想呢，同样的也是错误的。圣经上也从来没有这样的记载。魔鬼不是外太空的异形，它是实实在在活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之中。整本圣经描述的世界是存在美善和邪恶的征战，甚至有人形容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你们在座或许有人有作战的经历，我很幸运我没有打仗的经验啊，而唯一的经验呢是参加了学校的少年军，而我实在是一个糟透了的士兵啊。我觉得我很难去投入，我们要把皮带跟皮鞋都擦得很明亮。我的好朋友Niki 呢，他呢是一个很优秀的士兵，在短期内呢他已经升到很高的官职，成了红兵军士了。而我仍然是少年军，结束的时候仍然是一个二等兵士。我只是想快些完成，快些离开。而在少年军队学校中呢，唯一令我怀念的是少年军队结束之前的操练，它成为了一个快乐的回忆。我记得我有个朋友，他被学校开除，但是仍然参加了少年军。他的表现真的是很不错，他今天呢成为了出色的商家。当时呢他的个性很反叛，在少年军结束之前呢有个为期10天的操练。我们收到的指令呢是要我们到达某个地点，那里有很多大小的山堆，我们需要埋伏在山背上等候着进攻的指令。对我来说呢，仿佛等了很久，最后我那位朋友再也忍不住了，于是他站了起来，把枪举过头，一面跑下山一面叫，管他什么命令，进攻吧。以上呢就是我唯一经历战争的经验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除了属血气的战争，也存在了属灵的征战。根据圣经的记载呢，我们不大清楚魔鬼的来源，在旧约圣经呢所记载的也不多，但是在新约圣经呢，我们就清楚的看到它是一个灵体，是一个极度叛逆上帝的灵体，而且他是一群邪灵的首领。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6章第11节，保罗说要穿戴 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阴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。换言之呢，我们不可以低估这个属灵的征战。魔鬼是狡猾有诡计的，他是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权势、有能力的，他是邪恶的，那是一个邪恶的力量。征战也带来必然的恶果。曾经有一个小男孩，他背着沉重的书包，沿着山路往上走。而当时呢，蒙哥马利元帅，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的联军统帅之一。他正巧经过，看见这个男孩背着沉重的书包，好像很吃力的样子，于是便同情他，愿意载他一程。这个小孩子上了车呢，他原来很健谈，也很懂事啊。他对马利元帅说啊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元帅说：“我是陆军元帅。”小男孩说：“那真有意思啊。”他说：“我爸爸也在陆地工作，他是耕田的。那么你负责什么呢？”元帅说：“我杀人呢。”小男孩说：“先生，可不可以让我下车？”战争不是愉快的，而属灵的战争呢，更涉及邪恶的势力。在今时今日，我们为什么还会相信世界上有魔鬼呢？理由有三个。第一是普通常识，只要我们看看四周呢，就不难相信有魔鬼。假如有人忽视了魔鬼的存在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我们要怎么样去解释邪恶的事呢？例如迫害、暴力、屠杀、强奸和国际性的贩毒、恐怖主义、性侵犯和虐待儿童等等，这些负面的新闻呢，我们天天都能够看得到。世界就是充满着恶行。有一首歌谣的歌词是这样的：有人说魔鬼来了，有人说魔鬼走了，但小人物如你和我，只想知道谁在继续作恶，邪恶的背后是谁。第二个叫我们相信有魔鬼的理由是，基督徒世代以来都相信有魔鬼。我们看看早期教会之父卫斯理、怀特菲，或者是其他伟大的布道家，大量的使徒，他们都相信这个世界上呢有魔鬼的存在。事实上呢，我们也有亲身的经历。在我们信主之后呢，或许你们当中也有同样的经历啊。当我们决定追随基督，便会发觉到仿佛在作战了。美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一个叫夏文的人呢，他在高速公路上呢行驶，突然他接到他太太打来的紧急电话。在电话中呢，他太太说：“夏文呢，我刚听到新闻，在高速公路280号呢，正有一辆车反方向的行驶，你千万要小心呢。”夏文回答说：“不止一辆车，大概有100辆都是这样。”或许呢，你也有跟夏文类似的经验，感到交通呢都在跟你作对。我们追随了基督呢也是如此，这是一个平常的经验。或者我们投入参与一些基督教的活动，有人会说呢，每逢要参加启发课程呢，总会出现一些麻烦。每个周末呢，总会出现不同形式的难题，以致我们不能够顺利出席启发课程。每个星期呢，都好像是一场征战似的。这是一个常理，是世代以来使徒的经历。更重要的，圣经上明明白白的记载着有魔鬼。彼得和保罗他们甚至形容是邪恶的力量。但主耶稣亲身的教导 我们如何祈祷，叫我们脱离邪恶。耶稣深信有魔鬼，有邪灵，他和邪恶对抗，他替我们驱逐魔鬼。现在人们可能说，耶稣是那个时代的人，他们当然相信有魔鬼了，但也不都是这样。有一群叫撒都该人，他们就不相信有魔鬼，但是耶稣反对他们说，这个世界是存在超自然的事物。正如鲁易师说，对魔鬼我们不要掉进两个极端。他这样说，对于魔鬼的存在与否，我们往往犯了严重的误解。其一是否定他们的存在，其二就是相信他们的存在，但是过分感到兴趣。以上两个错误的观念，魔鬼都欢迎。我们断然否认魔鬼，会令我们不晓得所面对的危机，因为我们忽视了，也低估了魔鬼的破坏力。不单如此，我们甚至掉进另一个危机，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邪恶的力量的破坏力，使我们处于不利的位置。另外一个危机是对他们过度的感兴趣。例如在《申命记》18章记载，你们中间不可有占卜的观照。占卜就是以超自然的方法，包括算命、风水、手相、探知未来的事，用迷术的，就是借助邪灵交鬼的来求问未来，行巫术的，就是透过书本、电影和录影带之类的东西呢，或者透过灵媒和亡魂接触。凡做这些的都是上帝所憎恶的。当然正如我们犯过其他的罪，上帝也会赦免。假如我们曾经参与过以上的事情呢，也可得着赦免。凡是和邪灵有关的东西呢，我们都要除掉，并且要真心的认罪悔改，求主赦免。切记要停止参与和邪灵有关的各种活动。正如以弗所教会，他们把所有有关邪术的书籍跟物件呢，都一一的烧掉，这是一个好榜样。那么魔鬼有什么诡计呢？知己知彼才能得胜嘛。魔鬼最终的目的是要毁灭我们。耶稣说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和毁坏，但是主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我们需要做出抉择，耶稣要引领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，带给我们丰盛的生命，而魔鬼却是要我们和上帝的关系疏离，并且最终呢，引我们走上灭亡之路。从圣经一开始呢，他就给我们看见魔鬼的奸诈行为。请大家翻开《创世纪》3章1节，耶和华上帝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呢？魔鬼首先是要我们疑惑不定。正如当魔鬼来到旷野三次的试探耶稣，每一次他都会这样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。换言之，他想耶稣怀疑自己是否是上帝的儿子。而今天魔鬼同样向我们试探，你如果是基督徒，魔鬼的意图是指，如果你不是基督徒，犯罪也不打紧，无论你做什么事情，他会尝试叫你怀疑上帝可靠吗？圣经是这么说，但是你相信上帝吗？上帝他真的值得 你去信赖吗？疑惑进一步的领我们到试探。我们再看看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十七节，蛇对人的试探。经文记载说，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上帝给予人极大的特权，但其中有一个限制，他说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。换句话说呢，有些事情我们是不需要知道和经历的。上帝不想我们知道邪恶，他只想我们知道美善。这是一个特权，一个限制，也有一个刑罚。他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我们来看看撒旦的诡计，第三章第一节，魔鬼呢以蛇的形式来引诱人犯罪。他对女人说，上帝岂是真的说不许吃园中所有的果子呢？大家请注意，撒旦跳过了上帝给人的权益。原来上帝允许人吃所有的果子，但是撒旦指出上帝唯一的禁令。他把事实扭曲夸大，这是他惯用的手法。上帝给予我们大家丰盛的恩赐，他慷慨宽宏，愿意我们受造的和他有亲密的相交，并且享受他赐人的福气。在世上呢，他给我们友谊、婚姻、家庭生活，享受他手创造的幸福和美善，享受做他儿女接纳纯洁无瑕的爱。他要我们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。魔鬼他把上帝赐给人的特权全然的抹杀了，他把焦点转移在小小的限制的上面。正如很多人对基督教的看法，特别是那些非基督教的人呢，他们不会看到上帝在基督徒身上所做的美事，相反的，他们只会说你是基督徒的话呢就不能吸毒了，太可惜了，你不可以放纵自己。似乎他们的生活呢就只有这些事情，而所谓这些事情呢，其实不外是醉酒了、淫邪了，一切上帝所禁止的事情，因为他对我们无益啊，更加会毁坏我们的生命。此外呢，他不但是把重点放在禁令上面，还漠视了上帝的惩罚。在第三章第二节，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上帝能知善与恶。这个试探呢就是质疑上帝的话。难道你不想看一看世界的另一面吗？或许可以知道的更多耶，做了也不会有害的嘛，你不一定会死。魔鬼引导我们有个错觉，上帝真是扫兴，他不想你享受，他想你错过良机。但事实上，因为人违背了上帝，以致自食其果。我们来看看第六和第七节说，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他们破坏了和上帝建立的信任，令到关系破裂，犯罪也带了不可磨灭的后果。首先是羞愧和尴尬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隐藏不是从水门事件开始的，人要隐藏是从伊甸园开始的。马克·吐温说，只有人类才会脸红羞愧，也只有人做出自己羞愧的事。在我们的一生，或多或少呢，也做过一些不可告人的丑事。假如有人敢说我一生无愧于人，也从来没有犯过错，做过恶事，那么我就说，假如下个星期呢，我们安装一个大的电视荧光幕在这里，播出你曾经作恶的片段，或者心中曾经有过的邪念，都一一的呈现出来。我想下个星期呢，你一定避之则吉，因为一生人无论是谁，总会做过一些自己羞愧和不可告人的事情的。有趣的是，即使所谓的社会贤达也做过不可告人的丑事。福尔摩斯的作者柯南·道尔，他呢曾经跟12个社会名流开了一个相当大胆的玩笑，他分别向12个人发出以下的电报：事情已经败露了，远离此地吧。结果这些人在24小时内呢逃之夭夭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犯过错，做过丑事嘛。除了羞愧不安之外呢，另一个后果呢，就是和上帝关系破裂。第八节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。第十节，他说：“我就害怕。”这正达到魔鬼的目的，叫人和上帝的关系破裂。我们因为犯了罪而害怕和躲避。我曾经听过这样的趣闻，我的朋友说呢，他们曾经邀请一位来自澳洲的朋友，他是一个橄榄球员，体格魁梧，他们邀请他问他这个周日可不可以和他们一同去教会，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但是到了那天他却有些迟疑，他坦白地说，我很怕走进教会啊。人因为恐惧跟上帝隔绝了，但是上帝主动挽回彼此的关系。在第九节，耶和华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这好比一个父母去寻找迷途的子女所发出的呼声，是要寻回他的子女。上帝呢也一样，要修复和人的关系。在创世纪呢，我们看见羞愧以致和上帝隔绝，和他的关系也破裂了。亚当和夏娃呢，彼此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呢。第十节中呢，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？那人鼓起勇气回答上帝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，我就吃了。这个大男人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，他埋怨他的妻子。而有趣的是，夏娃呢也推卸责任，她不愿意承担全部的错，她怪责那条蛇。有人开玩笑的说，男人怪责妻子，妻子责怪蛇，蛇怪不了人，只怪自己无立足之地。 真的是很有趣的说法啊。我们看见今天的人呢，彼此埋怨，但是当人和上帝关系破裂的时候呢，人和人的关系也破裂了。这不单是男女性别之争，而是在人际关系上也出现了隔膜，彼此伤害，在婚姻啦、家庭生活啦、在办公室啦、国家的内战啦、国际间的征战，便反映到这种破裂的关系。我们看看第十四节提到上帝的审判，悖逆是走向灭亡之路，这是撒旦最原先的计划。撒旦的工作呢，是毁坏、欺哄、引诱和试探人，他也是一个控告者。撒旦这个名词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可以解释作控告者，他首先对上帝提出控告。请看看第五节，他毁谤上帝，不是为人设想，这是他惯常的技巧，叫人怀疑上帝，他不是真的爱你，上帝不想你得到好处啊。撒旦呢也在上帝面前毁谤人。在启示录十二章十节指出，撒旦是控诉者，那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诉我们弟兄的。撒旦常常定基督徒的罪，定人罪和叫人知罪是完全两回事啊。叫人知罪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叫我们认清所犯的罪而悔改回转，撒旦呢却只会定人的罪。知罪是我们真真正正知道犯了什么错而可以悔改，但是撒旦只会给我们罪疚感，叫我们永不能脱离他的捆绑，所以我们必须认清撒旦的诡计。此外呢，我们也要分清楚什么是试探，什么是罪。试探本身呢不是罪恶，耶稣也曾经和我们一样受试探呢。而撒旦攻击人的方法就是在人心中播下恶念，叫我们因着恶念而犯罪，于是他便可以反过来控诉我们，叫我们为这些恶念而内疚。他会说，你看你心中的恶念真是要不得，你犯的罪你还算是基督徒吗？于是人抵受不了他的攻击而继续犯罪。撒旦进一步的叫人的灵命低落，让人觉得气馁和失败，于是便一而再的犯罪沉沦下去，而最终呢步上了灭亡之路。这正是撒旦的目的，他叫我们猜不透他的诡计。假如一开始呢我们就知道撒旦的意图，我们也不会落入试探中。正如一个吸毒的人刚开始吸毒的时候呢，他也没有料到会不能自拔的。也许我举个例子吧，那个时候呢我们还在念大学，我跟我的好朋友 Niki 呢是同一间房间的。有一次 Niki 的妈妈弄了一个美味的水果蛋糕，带来宿舍给我们大家吃。可是刚巧呢 Niki 那个周末呢有事出去了，他妈妈放下了蛋糕呢就回去了，剩下那个香喷喷的蛋糕还有几个馋嘴的同学啊。我们看着那个蛋糕很久啊，终于忍不住，我心想吃一点点相信也不要紧吧，于是呢就切了一小片来吃，真是好吃啊。但是后来发觉蛋糕好像有些不大对称啊，于是我们又在另一边切一小片来吃。吃完之后左看看右看看，又发觉这个长方形的蛋糕呢怎么看也有一些不成比例啊，所以我们就试图在右边切下一点点，又觉得切的太多了，于是在左边呢又切一小片来平衡一下。结果呢我们在左边切一点点，右边也切一点点，终于一个长方形的蛋糕呢被我们修理成正方形的了，再由正方形的蛋糕呢变成了小型蛋糕，小型的蛋糕后来又切成了迷你蛋糕。我们心里想，如果 Niki 回来嫌蛋糕太小呢，倒不如干脆把它吃光算了。这个例子呢是要说明人最初犯罪呢也不是一早计划好的，只是经不起魔鬼一而再的诱惑， 以致我们沉迷在罪当中，以致走上灭亡的道路。那么我们的情况怎么样呢？主耶稣带来好消息，良善胜过邪恶，请大家翻到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撒旦是掌管黑暗的权势，那里充满了罪恶、死亡和破坏。但耶稣带给我们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当我们信靠主，让他掌管我们的生命，那么上帝会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转移到上帝的国，那是属主的，是基督的国度。在那里有宽恕、自由、生命、救赎和重建的关系。那又怎么样呢？记得我以前很害怕宿舍的舍监，他是一个大个儿啊。当他从走廊走过来，远远的就可以听到他的声音，他那沉重的脚步令我们闻之丧胆。然后呢，他会重重的敲门，而门随即自动的打开。到了现在，我仍然不能够挥去那种害怕的感觉。3-4年前呢，我参加了一个旧同学的聚会。我跟以前的旧同学呢又聚在一起，毕业25年了，他们看起来很像他们的老头子，跟着呢还见到了老校监呢。从我再看见他开始呢，我的胃便开始翻腾，我坐立不安。校监呢又勾起了25年前的回忆，但是我已经离开学校了，不再受到他的管辖了嘛。正如今天我们从撒旦的黑暗权势迁移到上帝的国度，由耶稣掌权，耶稣来破坏撒旦的工作，撒旦被完全打败。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呢，我们会看到经文这么说：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掳来，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跨胜。耶稣的权力呢是何等的大呀，所以使徒呢也要奉主的名去赶鬼。耶稣把我们从罪恶、对死亡的恐惧和沉溺于罪中释放出来，在十字架上撒旦被打败了。但是我们仍然要警醒，我们正活在主被钉和主再来之间呢。情况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进攻日，1944年6月6日，只是战争胜利了一半，一直到1945年5月8日，欧日战争结束那天才是最后的胜利，敌人完全被消灭。正如现在，我们仍要装备，一直到主再来，把撒旦消灭，他的势力完全被瓦解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装备呢？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6章13-18节。战争仍未结束，我们仍需扫荡消清撒旦的力量。保罗在这里提出了多种做基督徒的要诀，多种和耶稣基督保持密切的关系。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要抓紧真理作为准则。撒旦是个骗子，他是撒谎者之父。保罗提醒我们应该要持守圣经的真理，以致我们更靠近主耶稣。圣经的中心人物就是耶稣，我们的朋友。教会呢，也会着重耶稣的教训，以真理束腰。用公义当作护心镜。公义是指良好的关系， 一个和上帝和好、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和好、和邻舍和好的关系。当然，我们或许呢会有一些缺乏，但是你们要记得，上帝会饶恕，叫我们无所亏欠，即使我们跌倒，我们借着认罪悔改与上帝和好，便可重新振作。雅各说，只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，亲近上帝，他就必亲近你。保罗说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，意思是准备传福音，让别人分享到在主里得平安的好消息。我相信，假如我们能够在别人的面前，或者在家人、朋友的面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，可以令我们随意装备好自己。相信很多来参加启发课程的人呢，很多时候遇到难处，就是要让朋友或者是家人知道你每个星期来这个课程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目前呢，我跟一位也参加了启发课程的朋友呢打壁球，他是纽西兰人。那个时候呢，他大概上了第八课吧，他对我说呢，那个时候呢，有个朋友从纽西兰来探望我，还约我在星期三晚上聚一聚。但是他说，真抱歉呢，这个礼拜三我有约会了。但是他的朋友看一下日记簿，又问，那么下个礼拜三，你可以吗？他也看了一下日记，然后回答他的朋友说，对不起啊，下礼拜三我也没有空啊。怎么回事啊？每个礼拜三你都没有空？啊，我参加了一个课程，我现在在学习法文呢。很多时候我们心灵软弱，不敢对人说我不是学法文，我是参加了一个基督教的研习班。我们不敢表明自己是基督徒，我们又要拿信德做藤牌，那是指信靠上帝。信实的反面是疑惑，是试探的敌人。相信上帝并信靠他，我们大家便不再对上帝有所怀疑了。十七节说，救恩的头盔。救恩在新约圣经里面呢，含有自由的意思。正如耶稣来叫人得自由，不再受罪的捆绑。这里提到的救恩，是我们能够从以前的罪得释放，也不会再被定罪，也从现在的罪当中呢得到释放。而将来也借着救恩叫我们从罪中得自由。所以保罗提醒信徒头上戴着救恩的头盔，然后保罗说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上帝的道，也就是说要学习真理的道。耶稣多次受到试探，每一次他都以经上的话语来回答撒旦，叫他知难而退。正因为耶稣熟悉圣经的话语，可以应付自如。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进攻呢？我们背后没有盔甲保护，转身后退只会令我们更容易受攻击。撒旦已经被打败，消灭恶势力的工作正在进行，我们不再惧怕魔鬼的势力，而恰恰相反，魔鬼反而畏惧基督徒的侍奉。而我们征战的武器就是祷告啊。十八节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和祈求。保罗说，我们所持的武器虽然不是世上最强最威猛的武器，却具有消灭仇敌的力量。正如一首童谣，它是这样写的，撒旦最怕软弱的基督徒跪下来祷告。我们凭着祷告和行动来征战。我们会在稍后讨论到耶稣宣扬他的国度胜过撒旦的权势，也会看到耶稣的医治工作，他来释放罪人，他所到之处邪恶也远离，他毁灭了一切的邪恶魔鬼。这实在是叫基督徒大快人心呢。所以我们要与主同工，并肩作战。 我读过沙斯伯里伯爵的传记，他生于1801年，在著名的牛津大学取得学士。他后来面临一个生命的抉择，就是追随侍奉主，还是追求荣华富贵呢？后来他决定了，他选择了侍奉主。上帝赐给他迫切的心，火热的灵，去改造社会。他见到社会上充满了罪恶，他决心要一一的扫除。他看见了在煤矿和工厂的童工受雇主们刻薄的对待，那些童工呢，年龄在4到5岁左右，在老鼠横行的煤矿干活16个小时啊，他们连衣服都没有穿好呢，还被锁在车上，受到了像动物般的对待，简直是人间悲剧啊。他深深体会到社会上的贫富悬殊跟不公平的事情，他决心要帮助这些人。他把一生奉献了给上帝，也奉献了给社会。他成为了历史上伟大的社会改革者，他努力地成立很多机构去帮助那些受苦的人，好比说青年会啦、圣经学会啦，今天仍然存在。他也提出了不少国会议案，例如1845年的朗尼斯议案，大大的提高了对精神病患者的关注，又或者10个小时的工作方案，保障在煤矿工作的童工们的利益，也禁止了妇女和儿童在地下煤矿工作，改善了工厂的设施。1870年教育的方案呢也改进了，他的葬礼呢也成为19世纪末期令人难忘的大事，数不尽的群众，包括皇室成员、工会领袖、主教、残疾儿童排队向他的遗体诀别。沙斯伯里在1885年10月安葬于西敏寺。当时有一个穷汉子叫道：“别了，伯爵，上帝知道他爱我们，我们也爱伯爵，再没有第二位伯爵了。”《时代周刊》形容他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状况，更有人说他热爱基督，也为主燃尽了一生。我提出了一个问题：今日的沙斯伯里在哪里呢？外面的世界仍然充满着邪恶，有谁敢于面对挑战，承担社会的责任呢？我相信当我们讨论到魔鬼的时候，或许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。我们不相信上帝和魔鬼是两股旗鼓相当的势力，因为我们不是双重观念的人，绝不是。上帝是高高在上，光荣而且大有能力，而魔鬼却是微不足道，是受造之物，绝不能和上帝对抗。因为上帝的大爱远超一切的邪恶，邪恶始终敌不过真理彰显的美善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差派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破坏魔鬼的工作，因为你是大有能力，以致我们无所惧怕。天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，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靠近你，以致能够抵挡魔鬼，叫他远离我们，叫我们与你有亲密的相交，经历你的丰盛。奉耶稣名而求，阿门。